慧能慈悲足矣。
128页。慧能慈悲足矣。预备起。
慧能慈悲足矣，发足难行，两月中间，至大于岭，无
阻
归，数日不上堂，众疑。
指
亦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依法已难医。”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之焉。
随后
数百人来，欲夺衣钵。
一僧俗姓陈，
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情粗糙，极易参群，为众人先。趁其慧能，慧能掷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性，可易征也，能引草莽中。”
慧
明至，提槊破洞，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
慧能随出，
坐磐石上。
慧
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曰：“汝既为法而来，可平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
慧
能曰：“
不思善，不思恶，
正
欲磨石，
哪测是明善恶本来面目？”
慧明言下大悟，
复问云：“
上来密与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反道，密在汝焉。”明曰：“慧明虽在黄梅，始未醒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
慧
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吃黄梅，擅自护持。”
明
又问：“
慧明今后向甚出去？”
慧
能曰：“逢远则止，遇蒙则居。”
明
礼辞，明至为上，
向
下。
未
称
重
曰：“
向
俗，
向
西，
向
西，
向
西
摧
摧
摧
尾，
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称重先以为然，慧明后改道名，必无上字。
好，好，到这里，知道这里。这一段是杜慧明那段，是吧？
嗯，
这是六祖慧能得法后第一个这个度的人，
嗯，
就是慧明。咱们从128页这儿，这里没有什么太难的地儿啊。慧能从五祖弘忍那儿告辞以后，发足就出发往南走啊，从这个平茂山经九江驿啊，到了这个叫大什么岭，
大余岭，
大余岭啊，大余岭，嗯，我老念大庚岭，不对，大余岭啊。然后五祖就回庙了，不上堂了，不上堂了，不讲课了啊，因为已经完成任务了啊，传法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上堂了，大众就。就起疑问了，上堂啊，上堂是吃饭的意思，过堂知道吧？哎，他连斋堂都不去了，嗯，斋堂呢，咱们去百莲寺吃过饭，老和尚坐中间是吧？哎，不去了，不上堂了，人家给口饭端到方丈聊，自个儿吃两口拉倒。大家就问和尚少病少恼否？你怎么了？意思就是你怎么了？啊，方丈大和尚，你没生病吧？还是有什么烦恼了？没有没有， 病即无
啊，
我没病，但是呢，我的衣钵佛法已经难传了啊。别人问谁人传授，就是意思就是你传给谁了？他回答说：“能者得之。”啊，慧能嘛，是吧？但是这是出语，是个双关语。能者可以理解为有能耐的人，有本事的人啊，面上的意思啊。暗中告诉大家，慧能拿着了，走了。大伙儿就知道这个慧能得了衣钵跑了，然后啊，就有那个想啊追逐名闻利养的人，就组织人马去追了。谁的人马呢？啊，我们说是有人说是这个，神秀大师座下的那些徒弟们啊，秀大师本人没动。秀的是人不赖，五祖弘忍让他好好参学，他就继续参学去了。但是有一些追随者啊，有一些起哄的啊，不干，得抢回来。这里边不乏求法者，比如那个慧明也去追了，但是他追他是因为弘忍不上堂，不再讲课了。那学啥呀？没得学了，哎，所以他是追小问的，啊，也不是追小问，这东西不是小问，追这个人生大事，追这个生命的这个终极意义，没开悟，追开悟去了，是吧？这么理解。像慧明一样的有吗？也有，啊，大家追。各自有各自的欲求，是吧？啊，就像出家，好多人出家是为了修道，也有人出家不是为了修道，是吧？有的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了混口饭吃的也有，是吧？家里穷，讨不上媳妇儿，当几年和尚，挣点钱讨媳妇儿的也有，啊，这不是为了办道的人多了去了，啊，正经八百为办道的人呢，有。啊，每庙里都有，不多啊，但是不能说没有啊，不能说这个僧团都是为了名闻利养，也不对，是吧？还是这个看地区，你比如百莲寺这个地方，我看，哎，这里办道的人占了80%-90%，啊，混饭的占个1%-2%，啊，占10%-8%的。哎，这都是允许的啊！老佛爷当年也有这一部分力量，这部分力量也干活啊，让干嘛干嘛，他也是，他也有他的用啊。他机缘不到，并不证明他不能开悟啊。他就是混饭混了一段时间，慢慢也就混到道上来的也有啊。混着混着混成就了的也有，经名师点拨，经师兄弟启发，慢慢走上。这个正经八百的修行道路上呢，多了去了啊。这个不说，就说这位跑得快的叫慧明的这位，和这帮子啊追慧能的人一起啊开始追了，一宿的路啊，一宿的路不难追，是吧？啊，提前慧能就多走了一晚上嘛，第二天早晨两三天。没上堂啊，那就是三天的路，是吧？哎，这位慧明啊，武林高手啊，原来做过四品将军。四品是什么呀？是官职，四品官可不小啊，是吧？相当于现在团职以上了吧？啊，还要高，
相当于省级了吧？
团职上面是什么？是少将，少将军衔了，是吧？师长一级的，
知府是的
啊，
知府是的，
哎，
知府，
对，
是，
他是军方的，军方的部队里相当于现在一个师长，
师长呗，
哎，师长，好家伙，师长啊，不得了，将军，跑得快，轻功不错，突突突窜前面去了，趁机会能， 啊，抓着了，啊，已经看见了，眼瞅就抓着慧能了。慧能一看这跑得快的，追上来一个，跑不了，跑不了了，你不就是来抢衣裳吗？不就是来抢这个衣钵吗？抢这个盆儿的，是吧？抢这个盆儿啊，还有这件袈裟，是吧？这件袈裟，就这个吧，我给你。他把这袈裟和这个衣钵往一大石头上一放，说了一句什么呢？此衣表信，可立争焉。这是表信的，代表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你得了佛法真髓了，啊，你把这个拿着，啊，拿着这个代表你得了佛法心髓了。你没得心髓，你光拿这么一个碗儿，这么件衣裳。管用吗？可以力争吗？抢得去吗？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完了之后，能引草莽中，啊，就躲到了这个石头和草堆里了，啊，有人就讲神话，啊，说慧能显神通钻到石头里头了，啊，我就瞎扯，啊，就藏到了。草堆看不见的地方，隐身于石头后边躲起来了，反正就是看不见，你找不着他啊。慧明志提坠不动，拿不起来。你说这么个碗能有多沉啊？是吧？有人来讲神话，说是慧能大师念了个咒，啊，这东西长石头上了。慧明来了，哎，没那么大劲儿，怎么也爬不起来，是吧？不对。慧明不是傻子，慧明来了，看见衣服也在这儿，碗也在这儿，都在这儿。我拿了回去，管个屁用啊！我没有得法，对吧？开悟见性的事没完成，心地光明没有。后人说你有衣裳，你有衣钵，你得法了，你教我们一点吧。我教个屁啊，是吧？我什么也教不得人家，所以他在那儿实际上是。三次拿，三次没拿动，那是做了三次的心理斗争，啊，心理斗争使他拿不起来的，绝非有些人讲的啊，念了个咒定住了，啊，这变得万斤重、千斤重拿不动了，不是，啊，是人心有顾虑，千斤重、万斤重，哎，他没得法，所以他拿不动。这个从他后边喊的这句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拿不动了。他说了：“乃幻云，行者，我为法来，不为仪来。我要这件破褂子有什么用啊？啊，我不是追这个的，我追这个回去就是名闻利养。我出家，我为的是名闻利养吗？我原来我四品将军，是吧？我有的是名声，我有的是人伺候我，我有的是这个权力，是吧？”人是全财全都有，我干嘛要出家？我出家是为了开悟，为了明心见性，为了突破人生的这个终极关怀的这个大关。所以他喊不为法来，不为仪来，好孩子，对不对？一看这么说话，这是道上的人啊，这是正经八百的办道的人，所以这是个好同志。前面讲的性情粗糙。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脾气不好，行为比较大大咧咧的，跟鲁智深似的那么一位。我有一个好朋友，关系很好，叫国一，出家法师，就这样让他们拍六祖慧能电视，把国一给弄过去了。国一装的慧明，装倍儿像，国一也跟个那个鲁智深似的，啊。你看这扇子，这么扇扇子是文人，这么扇扇子的是武将，国一拿着扇子都这样扇的，抡圆了扇的啊，那样的，所以呢，这位慧明，他这么一说，慧能就出来了，啊，慧能大师为什么出来了？看着是个苗子啊，这是个来学习的，来参悟的。来求法的啊，不是抢名闻利养的，也不要这个碗，也不要这个罐，是吧？哎， 人家就是为法来的。好，你为法来，我就叫你出来聊。出来不说，还盘坐石上，啊，踏踏实实坐好了。然后慧明就过来磕头作礼，啊，作礼说：“望行者为我说法，你把法给我就行了，啊，你说法给我吧。”慧能曰：“如既为法来，可屏息度缘，无生一念，无为无说明。”良久，意思就是你要是为法来啊，咱们大伙儿现在假装各位现在都是慧明啊，这会儿啊，慧能说了，既为法而来，可屏息助缘，勿生一念，吾未有说明。什么叫屏息助缘呢？就把什么事儿全放下啊，一念也不要念啊，什么也不要想的时候待着，待一会儿。这后边不是说吗？良久，哎，什么都不想的时候，良久。然后慧能就突然问了，说：“不思善，不思恶，就正这个时候，哪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参一下。结果人家慧明在这一句话之下言下就大悟了啊！当我们什么都放下的时候，就是啥邪念也没有，歪念也没有，正念也没有啊，什么念也不念的也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再给你讲不思善不思恶，这个善和恶是一个统称，一切二元对立啊，都在这个善恶当中包含了，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没有了一切的对立，叫绝代嘛。绝代，这个代是对待的意思，这个绝的是这个绝是没有的意思啊。所以老和尚那个时候有一天特别肯定的用了一个肯定句带叹号的告诉我说，去除二元对立的思维就是禅。大修行的人才有这样的肯定句啊，啊，这个不常见的，这个与慧能这句话完全是一个意思，绝代啊。绝代，消除一切对待啊，叫绝代。老和尚这个词是诗里边啊，第二句：早睡参禅月，节流识此心。注意，节流两个字，功夫都在这两个字上，截断众流啊。截断了什么对待之流啊，二元对立对待之流，后边都是热闹话，最要功夫的是这一句和最后结尾这一句。最后结尾一句是道绝去来今，说到这个道就绝了过去未来现在，过现未不就是对待。所以老和尚这首诗开头讲截流，截流就是截断对待之流，最后道绝去来今就是绝代，绝代就是这个不思善不思恶的状态。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我直截了当说给大家吧，就那个就是，不要用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注意大伙儿翻到134页看看，那上面是哪吗？是那，对不对？不思善和不思恶的时候，正与我的时候，那个就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后边不应该是问号，把这问号这是编辑给点的句逗啊。古书上哪有句逗啊，古书那就是一个点儿， 没叹号，没问号，没省略号，对不对？大伙儿翻个古书吧，没标点符号，注意，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OK 了。这便是了，啊，不要整哪没哪啊。现在的书上没哪，古书上也没哪，个别的书弄错了，有哪了，哪错了？那个，啊，借而一心就借个，嗯，这样子呀，就是这样子的。啊，不思善了，不思恶了，你在那儿坐着，你也没死啊，你也没昏沉，你也没掉局，你没睡着啊，对不对啊？刚才我让大伙儿假装慧明坐在那儿啥也放下的时候，再比划一回吧，那就是啊。所以说大圆满也好，大手印也好，到了极致你待着就行了，还就这么待着挺好。有天我讲海誓望天那个
两波令
啊，对，入了两波大令了。那个有一天明海法师没当那个方丈，没当住持之前，背了个斗笠，那种尖的斗笠啊，背在后边也不带，那天也不热，但是没见上太阳，也没见上没太阳，反正是大白天的。下午打了板的人上殿都下了殿了吧？夏天我就看着海市站的院子中间，张着大嘴看天儿，在那站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就那么待着。我和国清在后边看着呢，这海狮干嘛呢？国清就乐，不错不错，我什么不错？入了杨博大定了，天人合一了，是吧？他在那儿看着天空的时候，你心思在想嘛呢？他未必想嘛，是不是？但是他那个状态，人和自然，自己。二元对立没有了，你状态多好，是吧？非得盘起腿来打起坐来才是修行嘛，是吧？体会天人合一啊！陆老师有一次在火车上，车开到大草原啊，西藏的戈壁滩上大草原上，那叫什么湖？就是萝卜湖，萝卜林卡啊，萝卜林卡。反正就是那个地方的景色美得不行，给我打电话，东阳啊，我天人合一了。我电话里我就嘲笑他，我说你天和人什么时候分开的？他在里边就哈哈哈哈哈哈笑啊，他外部环境他感觉的亲切啊，他觉得自己和世界没有二元对立了，眼前境界全部隔嘛啊。泰山顶上有那么一句啊，这句贾老写的诗句，认识这人吧？贾提高，贾老，象棋大师，禅学大师，对吧？贾老的这个眼前境界全部搁在泰山顶上，泰山顶上有块石头上刻的，这么大一字儿啊，万法唯心啊，眼前你看见的一切。一般的人都认为是外是外，内是内，我是我，东西是东西，世界是世界，个体是个体，错了。当你禅定修差不多了，天人合一，明心见性了，眼前的境界和自己的心不二，不是两个就不隔了，没有中间隔着的那层纱了啊，天人合一啊。 就是眼前境界全部合，就是天人合一，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没人对，没人对立了，绝代了，是吧？哎，那个，这，说那也行，说这也行，哈哈，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就叫戒耳啊，戒耳一心啊，这词儿戒耳一心啊。就我人了，不是人我了，我人，我人了，知道我说啥吗？有的同学知道，佛教界写文章，不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习惯用我人这个词儿，这是行家，行家用我人这个词儿，不用我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那就强调我知，我人如何如何，我人如何如何，哎、啊。这是专业圈，你看他这文章啊，提到我的时候用我人，这是行家啊，内行和外行的分水岭，会不会自称啊，会用我人，这是道上的啊，我说的这道不是黑社会那道啊，比那道很多了，好、啊，不思善不思恶，134页啊，正榆抹石，这个榆抹呀，中国古代方言啊，就那么个样子的时候就叫正榆抹石啊，那个就是你的面目啊。那天有谁在网上问我啊，佛菩萨到底什么样子呀？啊，我知道是你，然后我回答的是什么？我说你的爱心什么样子？你的爱心什么样子，佛菩萨就长什么样子。佛菩萨有样子吗？啊，标的那个塑的那个，那是吗？那形象化了，人格化了，人格化了，并不是说他就是那个样子，是他可以是那个样子，他也可以是别的样子。啊，啊。他有众多众多百千样子当中的一个是可以是那个样子，嗯，我说这是个波，这是唯一的波吗？波都是这个样的吗？啊，可以有百千种波，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是吧？哎，百千种波，佛像也是，是他众多样子当中的一个，他可以是那个样子，但是你的爱心就光是那个人样吗？众生都有爱心的时候啥样的都有，猫咪妈妈爱小猫的时候那个爱是不是爱？是小爱，小爱是大爱的一部分，也是爱，对不对？那猫咪妈妈爱猫咪，爱小猫咪的时候那个爱在，佛性就在啊。这么讲浅了啊，这么讲浅了，但是这么讲呢，嗯，也算一种，是吧，也算一种讲法，就像观音菩萨也可以是这样一样啊。猫咪妈妈爱猫咪的时候那个爱长啥样，它体现在它的一些动作里，体现它的行为里，体现它的那种在处处啊，不有固定形象，但是固定形象又可以传达它啊。你心中的佛性什么样呢？我打比喻说，你的爱心什么样？是比喻啊，哎，这个意思。正榆抹石，你注意了，你那个时候啊，还不提慈不慈悲呢，啊，正榆抹石是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你那么呆着的时候，注意，那是你的本体。可是你注意，这么呆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你的脑袋瓜子是一秒钟九万转的那种脑子，咱们每个人的脑子都是一秒钟九万转，你看着傻呆呆的呆在那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也不想，你注意，实际上你的脑袋里边是万念纷飞啊，你很难做到前念已没，后念未起，是不是？ 我们说刚才让大家假装会名的时候，哪个做到前念已灭，后念没起？啊，请举手。一个举例没有吗？是吧？还在那想呢，刘老师在那儿干嘛呢？这啊，心念以语言的形式在肚里边存在着。咱们的好多想法都是以语言的形式，自个儿跟自个儿念的。哎呀妈，累死我了！哎呀妈，我这脚疼啊！啊，嘟囔。实际你天天嘀咕呢，啊，你听见外边拖拉机响，你就在想，哎，这拖拉机吧，这拖拉机干嘛的？哦，运麦子的，运麦子干嘛呀？到集市上卖啊、哦？今年卖多少钱一斤啊？就开始了。啊，我们家多少亩啊，能产多少，今年是赚是赔了，你看那儿打坐，实际你这心早已经那个早已经到银行了，是吧？啊，早已经买了麦子，已经去那个卖了麦子，已经去买别的去了，买衣服去了，啊，逛商场去了，这个很难做到。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咱们上节课结束的时候讲到了那个摩诃止观的那个止观啊，止是很伟大的一个字啊，止是停的意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吧？里边也是讲这个止字。我们可以管这止也叫什么定，是吧？老和尚把这个定，为了让咱们在熟悉一下的话，然后再深入的了解的话，前面还加了一个稳字，止就是稳定。稳定这个定在哪里，这很重要，定在贪嗔痴上还是定在戒定慧上啊，这很重要。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最大的大智慧的状态，定到这儿，定到绝代上，定到截流上啊，这是见本体的部分。疑参破定执着起用，这八个字里边的，这属于参和破。参和破就是见本体啊，执着起用是后话，执着就是稳定在这儿，参禅参破要稳定在你破的那个，破了这些个执着外有为实的这些假象，对吧？学中观各种剑啪啪啪啪都破完了，境界来了你就破不了了，对吧？境界来了一样能破得了，心里边破了，事儿该怎么做怎么做，待人接物该怎么待怎么接，随意。可是心里边知道此非实法，皆是梦境，提得起这个念就是在定上啊，在会上，在戒上啊，哎，悲欢离合现前，知道此皆梦境，皆心识变现，皆空花雪月啊，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做如是观。这念提起来，烦恼现前不烦恼，不是把这事儿去掉了，而是它会伤害您的那个脆弱的小心脏，你把那脆弱的小心脏给化空了，明白吧？啊，我脆弱的小心灵又被伤害了，是吧？啊，你那脆弱的小心灵没了的话，它伤害谁呀？无我嘛，无我了你就没那脆弱的小心灵了，是吧？但是别人的拳头打过来，打在空上，打在棉花套上，是吧？哎，这不思善不思恶，哪还有一个拳和一个脆弱的小心灵呢？这个对立没有了，拳和脆弱的小心灵合而为一的，也可以说都化空了呀，没烦恼了嘛，是不是？而这个我们现在说着能说明白的时候，到事儿上的时候能提得起来，这就叫定，这叫止观法门啊。扔鱼缸里了呢，手机扔鱼缸里止了就，开玩笑。好啊，慧明眼下大悟啊，各位悟了没有？不知道，你说什么事儿啊？往后啊， 复问云：上来密于密外，还更有密意否？啊，就这么简单啊？这惠明就认为，哎呦，这太简单了，这事儿太好办了。你肯定没说完，你接着藏着还有，啊，你还有别的秘密没有？都说出来吧。惠能就说了：“与汝说者，既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边。”啊，哪有什么那么多太多的秘密啊？密在你那里，就这个意思，啊。跟你说也就不是秘密了，因为你不是刚才让我跟你说法吗？我已经说给你了，这就是秘密，啊，说了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你呢？反观内照，反观内照，往里一看啊，密在汝边。嗯，汝边它指的是什么呀？其实这个边呢，我都想给它改了这个字儿，密在汝处，啊，里，不是里，连里外都没有，这部分里外啊，密在汝室或者汝处啊。我们看那个，这是老本子啊。王祥禄的那个本子把这个字改了，王祥禄的那本藏经里边改好几个字，别怕啊，改字不怕。为什么呢？最早最早版的那个六字藏经啊还粗，跟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宗宝本啊粗多了，里边好些字词在宗宝本里边都给修饰美化了啊，变得更精确更准确啊，更贴近当年能禅师说话的本来啊。因为能禅师啊，老祖宗啊，不但识字啊，说话说个意思啊，说话说个大概意思，然后这徒弟法海呢记个意思，这一说一记当中啊，哎，就这个语言上面不严密的情况有，你包括像我这大嘴叉子一咧，这个不准确的地方多去了，是吧？口语的东西，最早版本的谭经是口语本啊，口语本被历代的大师啊，优秀的僧人、大文豪润出宗宝本，润出敦煌本。我认为润到最完整啊，个人意见啊，不代表公认和历史认啊，王祥禄的那个本子是最好的。香露宫那个本子给完善到极致了，我认为。但是注意啊，核心思想还是人家能禅师的，这个没跑。大伙儿都是领会了能禅师的意思之后，再给能禅师来润笔，是吧？都是能禅师的弟子啊，但是润得好就是润得好。你比如说，我不反对汇集本，《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夏良驹文豪啊，那捯饬出来那就是好，那。接近或者说是更亲切的这个贴在老佛爷的本怀上啊，准啊，看着那望着这个文章能启发智慧，这就好啊。那五个本子我不反对，汇集本我也不反对啊，能帮助人理解领会佛陀本怀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这个这里说汝若反照，密在汝处啊，这个地方用边不够给力，用处才踏实啊。就好像古代有时候有些禅师在答人问题，学人问如何是佛，那禅师直接用手一指，对面者何啊，有的说即如便是，直接了当打即如便是啊，就敢这么打。但是你不要说他说即如便是，你就啊我呱一个我字出来就扯乎了啊。即如便是是讲与十方诸佛无二之佛性啊，他方便用一个汝字，但你不要回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我执，那就反了。无我啊，但是你那里又不是没有，哎、啊、存在的啊，你就找着见本体了，是吧？这是一参破定，那个破就是见本体，那个定就是要稳定性 这个稳定性就是你能够在开悟的状态，明心见性的状态，能够除烦恼的状态里稳住，让你在生活当中里边就扶得住烦恼。哎，扶得住烦恼就是起用啊。这个起用还有千般起用万般起用，第一起用就先是扶住狂心，扶住妄心，这是第一般起用。百千万般起用，那就是慈悲心升起以后利益大众了啊，什么神通无碍啊那些啊，那个都往后放。第一般起用是扶得住烦恼啊。为什么烦恼是不及？有一个那个小孩子叫露露，露露跑去问明海，在我这儿听了一耳朵，说明海法师啊，为什么烦恼是不及？明海微微的一愣，那这么点小孩问烦恼不及啊，然后就正面回答他了，说烦恼来了，能扶得住烦恼就叫菩提，所以没有烦恼也就没菩提可言，所以烦恼就是菩提，听懂了呗？露露说：“哎，我听懂了啊。”然后海师赶紧问：“你平时跟谁学习啊？”“我平时在春江书院跟我舅舅刘宗亮学习。”“好，别点头，好好学，好好学啊。”烦恼就是不行，没有烦恼就没有一个降服烦恼、扶住烦恼，对不对？哎，也就没所谓不行了。所以烦恼是不行。你看海师这个打法，有意思吧？哎，因此啊，说无明即佛性，烦恼即菩提。咱们在这个圈圈里边老听这话吧。啊，怎么这无明就是法性啊？怎么这烦恼就是菩提啊？哎，就在这个作用上，病苦来了，并不是他把病苦去掉了让你离苦得乐，而是他去掉了承受病苦的这个我执这个主体。当你把这个承受病苦的主体放淡到无可见的时候，病苦对你的作用就不大。哎，所以老和尚临终有一个那个诗，是吧？啊，老僧自有安闲记忆，八苦交煎总不放。哎，这个就是起用妙处。好，时间关系，今天的各位上面，谢谢大家。
好，各位请合掌，随我一起回向。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
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世世常行菩萨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